五角大楼上周五公布了美国四年来的首份国防战略报告。这份报告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美国最大的国家安全挑战，认为北京寻求军事现代化，目的在于获得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的霸权，继而取代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此前两天，美国导弹驱逐舰驶入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即中国所称的黄岩岛12海里的范围。美国军舰的行为引发了中国的强烈的抗议。有分析认为，美国最新国防战略对美中军事关系的定位，或许预示着川普总统上任后美中关系所谓蜜月期的结束。我们邀请的是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的前高级研究员马海平先生，对此做出分析。欢迎海平。
哎，您生好。
就刚才说到的这个美国军舰在这个黄岩岛这一带的这个举动，是不是像分析所说的那样，这意味着川普总统上台以后，美中关系所谓的这个蜜月期，宣告结束了？
我个人觉得可能是一种矫枉过正吧，因为你从过去一年的这个中美关系，特别是川普本人所表现出的对中国的态度来看，你感觉到一种。好像是为了那个朝鲜问题而刻意与中国交好，就很多时候就表现得稍微过了一点，和以往的这个新任的美国总统相比，就是说川普总统对中国表现出的那个热情和兴趣，可能有他私人的原因，就是比较一种个性化的表现，但从国体来说，那个我个人觉得的观察还是稍微过于全面了。现在至于说那个这个黄岩岛的事件，可能是表示就是说中美关系可能不如一种常规的状态，其实像这种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向来是比较复杂的，肯定有许多那个不那么合作、不那么顺利的地方。而且前一年因为在朝鲜半岛上的问题上，中美之间表现得过于关注那一点，而相对忽略了在整个南海问题上的那个交锋。我觉得可能是在新的一年，川普及其他的那个班底想把这个整个的在亚太的那个一些外交布局的那个重心重新那个要摆得平衡一点，就是在南海问题上也要关注一下。
那么就像你刚才所说的，也可能是在这个川普总统刚刚上任的时候，和中国的关系呢，相对来说比以往的这些总统呢，处理的就是说和中国的关系更加稍微的密切了一些，使得给人种感觉有了这种蜜月期。那么美国方面在前段时间，就是这个南海局势可以说是相对平静了一段时间。那么在最近，特别是就是在公布这个国防战略报告的前两天，采取了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那么就引发了北京方面当然是强烈的抗议。那么美国这样的一个做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我觉得还是属于就是说整个印太，就是说如果按照川普他的那个口吻，就以前奥巴马时期是说亚太，重返亚太，然后川普他上台以后的从最近他提出了一个，就是印太战略，就是整个印太战略他需要那个对中国形成某种遏制，然后之前就说整个朝鲜问题占据了他整个印太战略的那个大部分精力，现在他觉得应当再平衡一下，而且，就说。整个南海确实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这种关系，包括周围能够和印度、能够和那个整个东南亚国家和那个菲律宾都扯上各种关系，他在这里稍微动一下就能够牵制住包括中国在内以及整个东南亚内的所有的那个局势，从而凸显出美国的那个独特的那个地位。我觉得他在新年搞这么一出是有这方面的那个考虑的，也就是在同时在那个朝鲜问题上现在处于一种焦灼状态，那个无法取得任何进展的情况下，如果能在南海问题上有所动作的话，可能从国会也好，从国内那个鹰派就是强鹰派的观点，的人士来看，那个他也是在印太战略方面在起一些作用，我觉得他有这方面的考虑，对。
你对这个中国方面对这次美国，驱逐舰的这个行动的反应怎么看？怎么解读？
我觉得还是比较常规的吧。中国向来是说，就说。官方的发言和那个一个这个抗议的态度，就是会弄得很严重。但是实际上你不会有什么实际的措施，比如说要主动在那个12海里之外形成那个就是巡游啊、护卫啊这种舰队措施，这一般很少见到，一般都是还是一种就是说那个保守性质的反击。所以说他言论上表现得比较过激，但是实际行动上还是比较保守，就是说你来了，我们把你赶出去，然后。就走了，这事儿就完了，就没有进一步的后续的一些比较强硬的军事化动作。
那么就在这个美国公布了这个最新的这四年来最新的这样的一个国防战略报告之后，你觉得就是现在南中国海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就是美中之间的这样的叫做对抗也好，叫做冲突也好，就是会成为一种趋势吗？或者是会加剧吗？
那加不加剧可能很难说，但至少会维持一种比较紧张，不可能获得比较和缓的解决。美国始终对中国在南海这个势力的加强，包括那个就是说填海造礁这种举动，是他一直强烈反对的。国会上一大批人都在关注这个事情，所以川普政府不可能忽视这一点。同时整个他在东南亚的那个盟友也会积极寻求美国在这方面的那个介入。随着就说我觉得他可能在整个印太战略上呢，也北方有朝鲜问题，南边有这个南海问题，他可能从双头，希望双头并进。如果一方受到能够双头都取得进展更好，如果另一比如说目前朝鲜这个的局势处于比较焦灼的状态下，他希望可能在南海问题上都有所作为，从而赢得国会和民众的那个支持。他可能就希望有这种比较动态的，能够维持住他整个政府在整个亚太战略上有积极表现的这种形象。
南中国海问题的这个争端有许多这个利益，直接的利益相关方，许多这个生索国。那么，对这些其他的生索国的这个表现你怎么看？特别是就是有这个直接相关这个关系的这个菲律宾，似乎这次的这个表现呢是比较低调。那这背后有没有什么原因？
那肯定，黄岩岛就直接是中方和菲律宾一方的，就是这过去一两年时间有过一些比较就是说直接化的那个冲突，但自从去年就是菲律宾总统访华之后，好像中菲的关系又处于一种蜜月期啊，特别是菲律宾总统在很多不同的场合都表现出对中方的那个就是说各种特别是中非之间经贸关系的一个强烈的支持，希望就此打通这个很多方面的经贸方面的突破，从而有助于菲律宾经济的那个发展。同时他对美国的态度也很值得玩味，就是说在不同的场合都有多次比较激烈的对美国这个外交政策的批评，但是这次他对同时对中方也好对美国也好，他都没有表现出很强硬的措施，也没有表现出很公开的言辞，就是一直就是说好像自己是置身事外这种感觉。但我觉得这很符合他菲律宾，就是说相当于你可以用那个比较常规的词来描述，就是说闷声发大财吧。就是说一方面这个黄岩岛确实是他的作为他军事利益也好或者是地缘政治利益一个很关键的地方，但是他觉得他自己的实力没办法和中国交锋，由美国帮他出头，他乐于就是坐享其成，同时他也不想对那个公开的破坏和中方之间的关系，毕竟中非之间的经贸关系对他的经济也有很大的作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最好的措施确实是就是说那个就让你就当做什么事情发生，就让这两个大国直接在那里交锋，他自己就说从中谋取那个一种在两方之间谋取利益，我觉得这是他最好的选择。
那菲律宾的这种态度在这最近的这一段时间会成为一种常态吗？你觉得？
常态也很难说，因为这种国际关系从来都是比较动态而复杂的，可能因为某个没有预期的小的事件的发生而导致所有的关系发生很动态的变化。这个我个人很难就说，特别是几个月也好，或者是甚至几周也好，这个关系都有可能发生变化，这很难说的，对不对？
最后想让你来说一说，就是假如在中方当然是不会放弃这个所谓就是南海的这个生索权的，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那么南中国海的这个局势你觉得是不是会更加的这个趋于紧张？
我觉得主要在于处于比较考验这个中方的外交策略、外交战略和这个外交的什么手段，特别是在整个东南亚地区。过去是以小恩小惠那个短时期内拉拢这个东南亚国家的做法，是否能够再继续进行下去，我觉得比较困难。但是中方又提出了一种，比如说一些共同开发呀、共同发展、共同受益这种策略，我觉得还是比较可以考虑的。关键在于中方能不能将这个策略执行到底，能不能从那个根本上打消这个周边国家对中方的一种最基本的不信任和最基本的甚至可以说最基本的恐惧。如果能从根本上消除那两点顾虑，他 而且能够给让这些周边国家实际看到他那个共同发展共同受益的诚意的话，我觉得他可能可以从这个方面可以作为中方的一个突破点，同时将美国的势力相对来说屏蔽到外面外围一点，因为这基本上还是出于一个地区利益。如果地区之内各个国家能够达成一致协议，那当然对中方来说是最好的，但我估计对美方来说这也是他最不所最不希望看到的，所以他也会从中做出各种阻拦也好，破坏也好。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地方的关系未来几个月甚至几年之内都是会有很多事情发生，我们可能需要做出一些就是说不能预期的事情的一个展望。
好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谈到这里，非常感谢华盛顿世界观察研究所前高级研究员、中国项目经理马海滨先生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